南无进度或问，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尼师，诸位居士同修，请看文句。又当知唯此一心具含十戒，深度浓通，重重无碍。又当知心佛众生山无差别，身佛复现，念念交参。所以云：诸佛心内众生沉沉极乐，众生心中诸佛念念弥陀。好，先看这一段。这还是第六问。第四问谈唯心净度本性弥陀的这种事和理的关系。那这个问题的提出，就是宗门下有些人只是执着唯心净度，就不会注重事相上有极乐净土，注重自信弥陀，就只承认有自信的天真佛，而不在心外去谈阿弥陀佛。这是属于执理废事的问题。所以天罗维遮禅师在这里深入地探讨了这么一个唯心净土的唯心是什么意思啊？前面已经谈到唯心就是三世诸佛都是唯我心中之佛，西方净土有十万亿佛刹之外的极乐净土也是唯心的净土。那进一步就谈心具十戒啊，一心具足十法界。实际上这就是前面讲一心具足四土的一个展开啊，这个凡圣同居土就含摄了六道，方便有余土就含摄了声闻缘觉，十宝庄严土就含摄了菩萨法界，常寂光土就含摄了佛法界。所以当下这一念心就具含十法界。那这十法界这就理具了，理具那什么法界现前，就跟我们这个念头有关系啊。我们举心动念一定是 又落在十法界当中的其一。啊，那这里就是隐显的关系。啊，比如我们现在是人法界显出来了，那其他九法界就隐下去了。啊，那这个哪个法界现前是跟我们当下的心念与哪个法界相应？啊，如果我们现前一念与大慈大悲啊、万德洪明相应，这就是念佛法界。如果跟菩提心、六度万恨相应，就是念菩萨法界。以无我心与十二因缘相应，就是念缘觉法界。以无我心与四圣谛相应，就是念声闻法界，这就是四圣法界。当下这一念与上品十善业道相应，就是念天法界；与五戒相应，就是念人法界。啊，如果修一定的戒善，但是坏着嗔恨傲慢的心，这就是念阿修罗法界。啊，下品的十恶业就是畜生法界，中品的十恶业就是恶鬼法界，上品的十恶业就是地狱法界。啊，所以这个举心动念、行为造作跟哪个法界相应的多，以后就会投到哪一界去。啊，那这个具含十法界，而且十法界当中深土融通，就是华严的境界，身能现土，土能现身，而且它显现重重无碍的情形，因为是法界的缘起。进一步要知道大乘的原教谈心佛众生等无差别。啊，这是表达我们现前一念的心和诸佛的心和一些众生的心是平等无二的。就是由于心佛众生等无差别，才能建立身佛之间的感应道交，以及佛慈悲愿力的摄受。那么这个佛的心变一切处，众生的心也变一切处。那众生的心和佛的心是相互显现。啊，如果侧重在佛那边，那我们众生就是佛心的，佛心中的众生；侧重在众生这边，佛就是众生心内的众生。而且我们跟佛念念交参，就是交相啊互度啊，那诸佛所证的全体就是众生一念的心性。所以华严经说啊，一切众生的念念当中都有无量的菩萨成等正觉。 所以我们在这个心佛众生等无差别的这个状态当中，就能知道诸佛与众生交相互彻，就能知道净土与秽土相融互摄，而且法法互收互聚啊，这都是大乘原教不可思议的啊法义了。所以就说诸佛心内的众生层层极乐，我们跟佛是同体的，我们一些众生都是在佛心所含摄的，所以诸佛心内的众生层层，就是这是站在众生的角度，他有尘恼啊，烦恼，但是尘恼的自性本体，烦恼妄想无性，无性的本体就是极乐啊。众生那站在众生这一面啊，诸佛是众生心内的众生啊，那众生心内的诸佛呢，他念念都是无量光寿，这就进一步呈现出心佛众生等无差别的啊这样的一种状态。好，请看下面。又云十方净慧卷怀同在于刹那，一念摄心罗跌遍收于法界，并天真本具，非缘起心尘。一念既然，一尘一耳，故能一一尘中一切刹，一一心中一切心，一一心尘互夫覆舟，重重无尽无障碍，一时顿现非隐显，一切缘成非胜劣，若神珠之顿含众宝，有帝王之交印千光，我心既然身佛体等，如此方了千神异刹，时生乎自己心中，运值九年，起逃夫刹那寂泪。好，这一段呢，是谈世事无碍的。一般大乘原教讲四种法界，啊，理法界谈理性的，事法界谈事相的，理事无碍法界谈理和事交融互摄的，啊。那世事无碍法界就是更神妙更不可思议，那就是谈华严十玄门的啊。那这段经文是这段文句是引用了宋代慈云尊师往生净土决疑行愿二门里面的文句啊。这个尊师尊者这篇文稿也被偶一大师选入净土十要里面，他是全显大乘原教的啊， 那我们从文句当中来看，它是不是很好理解，是由于我们都是新意识线性思维太久了，你忽然有一个原教的啊，这个原教的理念，它是谈心性的，它是谈法界缘起的，这我们就比较生疏啊。虽然生疏，我们还是要了解啊，这个世事无碍的状态啊，十方尽慧，这是从刹度来说，十方也无量无边的净土和秽土。那这些无量空间的或净或秽的刹土，卷怀同在于刹那，就是把它收摄过来，就在现前的一念之间。这是把广阔的东西设在狭的里面，这也是广狭相融的特点了。好，那么现前一念的摄心啊，摄一般是谈摄法啊，摄法都是缘起法，都是幻化的啊。心呢，一般谈真心。第一义谛，它含摄着种种的色，啊，现前一念包含着色有的那个真空，它能够变到整个法界，收摄无量无边的刹土，这就是把它浓。把它收过来，可以退藏于一念，退藏于密，把它延展弥轮法界啊，涵盖一切。好，那现前这一念心是有这样的妙用，这个妙用不是造作出来的，是天然真如本具的这种德用，不是你通过一种修行啊缘起法啊心得的东西，就是你天真本具，你本有这样的一个德能啊，但我们被无明烦恼执着给它遮盖住了啊，所以我们现前一念的这种心的妙用还不能呈现出来，但虽然不能呈现出来，它在性德上是天真本具的。好，一念既然可以有这样的妙用，一尘一耳，就是尘是指一种摄法啊，那这个摄法呢，心土不二呀，色心不二，所以你既能现的心是不可思议的，属现的那个尘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你看《华严经》总是谈这个一微尘里面能够呈现不可说不可说的诸佛刹土，一一刹土有很多的佛出现，有很多的菩萨法会啊，所以这个一尘也是不可思议的啊。所以这个下面引的这个句子经文都是华严经的经文，一一尘中一切刹，你在每个微尘里面具有着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这是从属现的摄法来说。那从能现的心来说，一一心中一切心， 你当下这个念头也含摄着所有的啊十法界一切众生的念头啊，这里面也是一和多的关系。一一心，一一心就是你一，你是一，包含着一切心，这是多，一多相摄，一多相即，啊，这个一代表平等法，这个多代表差别法，啊，平等法和差别法也是交融互摄，啊，那这是谈摄法和摄法的交融，而且心法和摄法也在交融，啊，就是。一一心一一尘也相互的含摄周遍，而且它是重重无尽无障碍啊，这个重重无尽无障碍是建立在佛的果德的这个层面来说。那为什么无障碍？是由于它是法性的缘起，它唯心所现，而且所现现的现象如幻如化，并没有一个实体。虽然没有一个实体，但也不坏那个相啊。这是佛菩萨的三昧状态当中的妙用，叫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啊。所以这个一时顿现，由于一切的刹一切的尘都是你现前一念的心一时顿现，就是没有前后。那顿现出来呢，没有隐和显的差别性，就是称性而出的啊。就像我们看无量寿经啊，阿弥陀佛现前的时候，那阿弥陀佛现前如黄金山放出炽盛的光明，马上十法界全都现出来了。如果没有佛的光明，有隐有显，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凡圣同居的秽土，当它显的时候，那其他的天法界、修罗法界、地狱法界啊、佛的法界，你都隐下去了，你看不到。但阿弥陀佛现前的时候，十法界全都出来了，你都能看到了啊。所以它就突破了隐和显的这样的障碍啊。而且一切缘成非圣列，就是佛心所呈现的，无论是正报还是依报，是一切种子的呈现啊。在一切种子所现前的状态当中，没有哪个是殊胜，哪个是漏裂的，它都是平等心现出来的。就像极乐世界现现那些鸟啊，白鹤、孔雀、鹦鹉、迦那频伽，你不能说这是畜生，它很漏裂，实际上它是阿弥陀佛的心显现出来的，它不是畜生的恶业所感的。所以它这些鸟全体表达弥陀的那种三生四德的功德，并无优劣啊，没有圣劣的差异。那这现前一念的心性，就像神庙的宝珠啊。这个宝珠呢，可以同时顿含所有的珍宝，它能够含摄。这是用比喻，这些比喻都是比喻我们现前一念的心的啊。大乘 佛法特别谈一切摩诃言，都是谈众生的心的啊。啊，但众生的心性啊，我们都迷失了，对于妙真如心迷失的太久了，所以就用种种的比喻来让我们觉悟啊。好，这又像道地天的宝网啊，道地天的那个圣法堂宝殿有一个宝网，宝网一方面是庄严，一方面是啊，保持一种隔离尘埃的那种洁净。那这个帝王有1000个宝珠啊，那这个宝珠呢，交印千光，就是这个珠子可以印到第二个珠子，第二个珠子可以印到第三个珠子，乃至于1999个珠子的光影又能够射到一个珠子里面啊。那浓缩的999个啊，这种珠光的那个珠子又印到了其他的珠子里面，这就是相互辉映啊，千光互射，那就显现不可思议的重重无尽的境界啊。从这里理解我们现前一念的心，这现前一念的心就是一颗珠子，其他众生的心也是一颗珠子啊，其他诸佛的心也是一个珠子，其他的菩萨也是一个珠子，乃至于地狱境界的人也是个珠子，你说他是蛟龙附射的啊。好，我现前一念的心是这个样子，一切众生的心和一切诸佛的心，它是那种体性是平等的，是不二的。好，就从这个层面理解世事无碍的妙用，你就能了解一个往生的神妙啊，就是我们临命终时，这个神识，这千神异刹，时身乎自己身中啊！临命终时，阿弥陀佛现前放光摄受，这个神识到了莲台里面啊，莲台壁和刹那间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从距离上来说，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有100亿个3000大千世界这么一个啊无法想象的距离。但是我们生到10万亿佛刹之遥远的西方极乐世界去，是不是我心外的呢？啊，实际上真实的他就往生到自己的心中啊，这个心中不是妄心，就是妙真如心，因为妙尊真如心涵盖虚空法界，极乐世界也在其中啊。好，运值9年时起逃夫于刹那内，刹那是很短的时间，很短时间呢，那你看9品莲花往生啊，上品上生是一去就花开见佛啊，那这个上品终身要经过一昼夜啊，次第的经过1日1夜、7日7夜啊，49天，乃至一到了下品下身，在莲台里面要滞留12劫。 这就是我们的神识，就是质啊，就是我们的生命本质性的东西，是在九品莲花里面啊孕育的啊。那九品莲花从事相上来说有啊不同的时间，乃至于最长的十二劫，但是它就在刹那间内。这就是一念心的妙用。妙用是什么？念结缘融，就是一念可以延脱无量劫，无量劫可以收摄在一念，念这一念的短时间和刹的和劫的长时间，它是唯心所现的，它是法性融通的，它并没有长短的差别的啊。这个时间长时间短的这种区别，是在我们生灭心的凡夫境界去区分的，在世事无碍的那种状态当中，那是不存在的。这就是十玄门当中有一个玄门叫十世割法异尘门。十世就是时间，有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这三世又各包含着三世，这就是有九世啊。这九世呢，就总括在现前的一念之间。所以常常讲十世古今始终不离于一念。十世它是从古到今，实际上从它开始到最终的东西，就在这现前一念之间。于是我们这现前一念可以浓缩九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当下这一念作用于现在，大家都好理解。既然这一念可以浓缩过去和未来，这要从量子物理学来看，我们现在一念，现前一念，你不要随便动念头了，你善念恶念都会影响到未来的，甚至会影响到过去的啊。好，请看下面。又云：极乐遍在一切处，举意而全收也，如地石殿上千珠宝网，千珠光银显露一珠，一珠光银遍入千珠，虽珠珠互遍，此珠不可为彼，彼珠不可为此，参而不杂，离而不分，一一遍彰，亦无所在。极乐净土即千珠之一，十万亿国亦各千珠之一，至若三乘人天，下至地狱恶鬼、畜生、修罗，一一无非千珠之一，阿弥陀佛亦千珠直视一珠，见一佛即见十方诸佛，亦见十方九界众生，微尘刹海，十世古今 一应顿圆，无余法依。好，这是谈因陀罗网的境界了。这段文句是引用元代优昙普渡莲宗宝鉴里面的文句，这也是有华严境界的含义的。极乐遍一切处，就是极乐世界，它的依报正报遍在十方一切的刹土。那十方一切刹土举一而全收，这都是有全息的道理。你举一个刹土，就能够收摄所有刹土的信息。那这个就用道地天的因陀罗网来说了，他一千个珠子所追成的那个宝网，一千个珠子的光影都在一个珠子里面，一个珠子的光影又遍周边都到一千个珠子里面，这叫珠珠互变，每个珠子每个珠子的光影相互周遍，相即相入。虽能相即相入，但是它又不是混为一谈。这个珠子的光影跟那个珠子光影又不一样。这叫此珠不可为彼珠，彼珠不可为此珠。这就是像这个一间屋子有一千盏灯光，它融成了一个很炽盛的光明，但是你光与光之间也各住自位。你关一盏灯光线就暗一点，关一盏灯光线暗一点，而且每盏灯它如果各材质不一样，放出的光和色它也不一样，所以它又有这个不同，这叫参而不杂。虽能相即相如在一个整体，但是不杂，就是各住自位，万象纷然了，但是它又有它的个性，它的独立性，但是离而不分，那你不能说它又是分离，没有秩序的，离是它的差别性，不分呢是它在理上。它是一个离体，一个性体，由一隔一分散为多，由多又能摄到一里面，体性是一，现象纷繁万象，这是多和一的关系而且一的珠的光影变装这个周遍彰显什么？彰显你一心法界法性的妙用，一无所在，也不能说这个珠子住在哪个地方，它无所住，叫无住，无所在就是无住，就是空。空性，心太实了，你就没有灵光了。要无住， 无相。啊，用这常常这个华严境界谈因陀罗网境界门呢，就像两面镜子相互照，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重重无尽。啊，当年这个贤首国师啊，他做过金狮子章这篇文稿啊，当年武则天向他请教这个十玄门的境界，特别是谈到因陀罗网这种重重无尽的境界怎么去理解，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实体性的限量境界，就是有十面镜子啊，一间屋子布满十面镜子，中间放一个佛像啊，再一盏灯，你从哪个方面就能看到这个佛像的重重无尽的境界啊。所以我们大佛下面也搞了一个地网石啊，那你感觉下那个佛像的重重无尽的境界啊。那这个在极乐世界，它的一正庄严当中，常常会有重重无尽的这种情形啊。比如《无量寿经》上卷最后谈西方极乐世界七宝地上有无量的宝花、宝莲花，啊，这个一亿花又显出36亿，那有它百千光明，一亿莲花显出这么多光明，一亿光明又显出36亿，那有它诸佛，啊。啊，那这些诸佛又往他方世界去示现八相成道，说一切妙法啊。所以，而且他的那个这个相互的显现。身能现土，土能现身，啊，重重无尽。那这个呢，也表明他同时态的能够出来。这个慈悟大师在谈这个，他有一段法语啊，就是现前这一念，他本体是法界，只是你。从哪个缘而起啊，那么我们现前一念不是从染缘，而是从净缘，就是我现前一念来念佛。好，正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就在我念佛的心中。好，当下我念佛的心也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里面去了，这就是我是一颗珠子，极乐世界是一个珠子哈，就两面镜子，两个珠子交光互射互照。所以为什么讲我们在持土信念念佛，极乐世界就有一朵标着你莲花的你名字的莲花就呈现出来。我们听了有时候觉得这是不是神话呀？因为从我们的经验常识来说是很难理解的。你现前一念怎么到了极乐世界去了呢？啊，但你了解了大乘圆教心佛众生等无差别，了解了因陀罗网的境界的这个道理，那这个很能理解，我现前一念念佛的心就能够入到极乐世界去啊。这就是这个 横遍十方啊。我们讲现前一念的心性，从空间上来说是横遍十方，从时间上来说是数穷三际的啊。那横遍十方就是我们自信无量光的呈现，数穷三际就是我们自信无量寿的彰显啊。那从数穷三际来说，这个三际就在现前一念当中，这现前一念它也是就像运足九点起逃乎于刹那内一样，它是同时态的显现的。也就是讲，当我们在念佛时，念佛时即见佛时，亦即成佛时，那我们一般生灭心所理解的，我现在念佛到极乐世界去见佛，见佛之后得无生法忍阿鼻跋致，慢慢修行再成佛，这样讲对于我们来说也不是说是错误的，也可以这么说，我们凡夫嘛就是这么理解的。但如果你从果德这个层面来说，从你一念心性的本体的功能来说，它是没有现在见佛未现在念佛未来见佛在最后成佛，它没有这个三际的区隔的，它是同时的，同时态呈现出来的啊。同时界呈现上，那当然我现前念佛时即是见佛时，亦即是成佛时。这在大乘原教的道理当中是可以建立的。好，那三句啊，求生时即往生时，亦即度生时。我们在这求往生的时候，当下就已经是往生了啊。那往生是干什么？是为了度众生的啊。就是求生时即往生时即度生时，也是三际同时，没有前后的差异，一念具足。那我们有些人看到慈悟大师这个句子，他常常是想不明白，跟我们的那种接受的观念相差很远，所以常常有人专门来，我碰到好几个人专门就问这怎么理解？你怎么说念佛时即见佛时，亦即成佛时，求生时即往生时，亦即度生时，这不相干呢、啊？怎么这就放在一起了呢？那就是时事隔法亦成门，三过去现在未来是在同时态，没有前后的差异，前后差异是我们凡夫的之见。好，那这个从因陀罗网一千个珠子来说啊，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这一千个珠子之一啊。距离由娑婆世界到极乐世界中间也有十万亿个刹土，这十万亿个刹土，一刹土也可以占千珠之一啊。乃至于人法界、天法界、地狱法界、恶鬼法界、畜生法界、修罗法界，他们都是千珠之一。 你看这个前面讲这个珠，珠子光影复射呀，你想想这里面神妙之极呀。那阿弥陀佛就在这个千珠当中示现一珠，于是这一珠为主的时候，就主伴相啊，主伴相融，以一个为主，其他的珠子为伴。那这个所有的珠子呢，信息都在一个珠子里面。于是你见到一个珠子里面的佛，就等于见到了十方诸佛。为什么我们说阿弥陀佛是法界藏身？见到阿弥陀佛就等于见到了十方诸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等于往生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哎，就是这一个珠子显现所有珠子的信息啊。那不仅见十见一佛即见十方诸佛，同时他也见十方无量刹土的九法界众生啊。这是指正报，也可以见到十方啊微尘啊微尘刹海。那这个用微尘表明，比如三千大千世界的刹土，把它磨碎，碎为微尘，一个微尘就是一个刹土。你说数得清吗？啊，好，那这个那就这种刹土之多，就用海来表达，啊，微尘数的刹海，也在这个珠子里面。过去现在未来时事古今也在这个珠子里面，叫一印顿圆。印顿圆在华严经就比喻为叫海印三昧啊，就是在佛的三昧当中，它能够含摄包容映照出一切的万物万象啊。那这种就比喻就好像一个澄清的大海啊，这个大海呢就像一面镜子，它能够映照啊天空所有的星辰、高山、树木、所有的众生啊，都印在了这个大海里面。那为什么能够印过去呢？是由于这是法界的缘起，是海印三昧它的力量啊妙用使然。这是果德的妙德的呈现，不是你行方便道啊，在那里啊，这个修行所成，也是天真本具的，所以它并且是同时显现，全体显现。那通过这个来说，佛的三昧就像大海，海印啊，这个大海印现一切的景物。于是印在这个大海当中的一些景物也就等同大海。所以在这个海印三昧当中，一切的法都在里面，不会超出这个三昧海印之外啊，就是一印顿圆。这海印一印顿然的圆融圆满圆足圆聚啊，不会再有其他剩余的法了。 好，请看下面。奴上所言皆佛祖圣贤地相发明发扬之名训也。知此，这知则知足刹足尘尘尘皆唯心之极乐也。一尘一佛，佛佛皆本性之弥陀也，复何疑哉？好，这就是最后总结，这些所引的法语都是佛祖明训啊。这里面天奴维哲禅师也是述而不作，都是引用这些佛言祖语啊，这就是或者是佛说的，或者是祖师说的，这些都是圣贤啊之辈，从古至今，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啊，地相发扬的这个现前一念心性奇妙的啊这个开显开示啊，如果能够理解佛祖弥训，就能了知足刹足尘。这是从唯心净土来说啊，就是土就是谈外境啊，但这个外境不离现前意念的心，所以一切的刹土一一为尘啊，一一为尘都是唯心之极乐世界。这推到究竟去谈了。好，那从本性弥陀来说啊，一尘一佛，一一尘有一一佛啊，那也有无量无边的佛啊，这些佛佛都是本性之弥陀啊，这样就能够在理上讲得透彻，透彻在事项上也能够啊成立，这叫理事圆融，不能执理废事，当然也不要执事迷理啊，理和事都明白，都圆融复摄啊，就不会有任何怀疑了。好，请看下面第五问。下面两问非常短啊。问曰：既为尽慧融通，尘尘极乐，何娑婆独不免于慧耶？大曰：凡夫耶感极尽而慧，佛言属观，即慧皆尽，岂十家报尽而果慧哉？好，第五个问题是：娑婆何为独慧矣？就是这个问题的提出跟上面问题有联系性，既然前面谈到十方的净土和秽土能够融通，以及一一尘都是唯心的极乐世界，那么既能尽慧可以融通啊，一一尘有极乐世界，那为什么娑婆世界唯独娑婆世界不免于这个污秽的状态呢？ 那这个回答虽能简洁，但是意理甚深啊，这是我们业力凡夫恶业所感召的。本质上整个的华藏世界都是毗卢遮那无量的愿力，无量的啊这个福德智慧所庄严的，他就安立在一朵大莲花上，他也是七宝为地的啊，哎，那本身是一个清净的刹土，但我们看到的呢却是一个污秽的刹土。这是我们众生同分恶业所看到的，他看不到本质。但在佛的眼里啊，佛具有五眼圆明呢，有肉眼、天眼、慧法眼、慧眼、佛眼啊，在这个一谈佛眼，也就含摄着肉眼、天眼、法眼、慧眼啊，在佛眼所观察的，我们当下的秽土，也就是净土。所以你不要去理解释迦佛他所感得的境界，真实的是污秽的。那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来引用一下《维摩诘经》的一段经文，就是一个最好的注解啊。《维摩诘经》第一品就是佛果品啊，这个500个长者子以宝笈为首啊，供养宝盖，合为一盖啊，这个500个宝盖代表我们五蕴，合成一个宝盖代表一心啊。那这个宝笈呢，他就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诸菩萨净土之行该怎么修。佛就开示，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尽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就是你要建构一个净土，要从你现前的一念的心开始修，使你的心清净，你有清净心才能显现净土啊。那说这种开显的时候，舍利佛成佛威神做是念，他这个念，这种提问还是佛加持他来问的。他就问啊，这是还是一个念头，若菩萨先见则佛土净者，我世尊本为菩萨时，一起不净，而是佛土不净若此。就是如果菩萨修行净土行啊，心清净，则显现的佛土清净。啊，如果这个原理成立的话，那我世尊就是指释迦牟尼佛，他在因地无量劫做菩萨时，他难道心不清净吗？啊，因为他现在感得的是这个不清净的秽土啊，娑婆世界秽土啊。好，这是舍利佛以他自己的经验境界来揣测佛，你为什么也在这么一个秽土呢？啊，那当下佛有六种神通，有他心通，知道舍利佛的念头，就告诉他：于意云何？日月岂不尽焉？而盲者不见。就是你是什么意思呢？日月，天上运行的日月，它是清净的， 光明的，但是盲者见不到。啊，那舍利弗说，啊，那这个是不是日月不清净呢？舍利弗说：“否也，啊，不是这个。否也，世尊，是盲者过，非日月救。这是盲人他看不到，不是日月不清净光明。”好，那用了这么一个比喻，就直接又回到正题。舍利弗，众生罪过，不见如来佛国严净，非如来救。舍利弗，我持土净而汝不见。好，就是娑婆世界众生的罪业故，他就见不到如来他当下的限量是清净庄严的净土，但你见不到，就像盲人见不到日月一样的，不是日月救啊，不是如来的过救，是你们像盲人一样见不到。所以告诉舍利弗，我当下的是净土，但是你见不到啊。那这个与会的有一个大梵天王叫罗伽梵王，他就对舍利弗说：“夫作是念，就是你不要说佛住在秽土，是不是原来心也不清净？你不要做这个念啊！为此佛土以为不净，不要说佛属的啊刹土是不清净。孰以者何？为什么呢？我见释迦牟尼佛。”佛土清净，譬如自在天宫。在罗伽天王的眼中，就不是秽土了，他见到的释迦牟尼佛的土是清净，就像自在天宫一样的清净庄严。这也是唯心所现，大梵天王他只能看到他化自在天那种庄严的天宫，他还没有直接看到佛的境界的那种庄严啊。那舍利弗说：“我见此土，丘陵康看，金质沙砾呀，土石竹山，秽恶充满。”就是我限量见到的娑婆世界这个刹土，它是丘陵呢，充满高山峻岭啊，坑坑洼洼，遍布都是荆棘，到处都是沙漠沙地呀， 啊土石竹山啊，这些无地面的山上都是充满着污秽丑恶，所以他见到是这么一个秽土。好，于是佛为了让他见证到佛所住的地方，你讲很多道理不都让他亲眼见到啊？啊，所以佛，于是佛以竹子暗地，即使三千大千世界若干百千珍宝岩石，譬如宝庄严佛无量功德宝庄严土，就是释迦牟尼佛当下用竹子按地，就在按地的当下，三千大千世界就不是丘陵金质康坎了，是无量的珍宝来庄严装饰的，就好像宝庄严佛那个刹土无量功德宝所庄严的刹土一样。所以在佛的那种正量当中，我们这个世界是无量珍宝的， 所以与会的大众都是闻所未闻，叹未曾有，并且与会大众都自己见到坐在宝莲花上。好，这个境界现前，佛就由这个境界开显，以舍利弗作为当机众的大众了。啊，你们且观察我所住的刹土清净庄严。舍利弗说：“唯然，世尊，我从没有见到，也闻所未闻。想不到佛的国土是这样的清净庄严。”啊，佛告舍利弗，就是我所限量住的国土是恒常清净，像这样的清净，是为了救度下跌众生故。是就是显现这个众恶不清净的刹土而已。那这个从这个经文来说，我们这个娑婆秽土还不仅仅是说我们的恶业所感召，这里面还有佛的力量在里面，是佛示现了这么一个秽土，让这些跟这秽土相应罪孽相应的众生到这儿来接受教化，来修行的。啊，是二地所成的。啊，那就有点类似于世间国王建了一个监狱，那你到监狱去的那个罪业的囚犯自然去了，但那个监狱是要改造你的。好，这就用另外一个比喻，譬如昨天在天上啊，这些天人他有一个珍宝的器皿啊，那个器皿称了那个饭食啊，饭食，那个饭食是同等的，一样的颜色，一样的味道，但是这些天人每个天人的不同的业力啊，他就随着不同的福德，这个那个器皿当中的饭食到了他手上就显现差别。啊，福德深厚的他可能这个饭的颜色还是洁白的，啊，味道很甘美的。但有的福德不够的，他在饭食到了他手上颜色就变了，不那么白了，味道也不那么鲜美了。那用这个来比喻，就告诉舍利弗，如果这个地方的众生心清净，他就能见到我这个佛的净土功德庄严。所以当下佛就又设神足，啊，就是把那个这个竹子暗地的那个神足把它收回来，于是这个娑婆世界又恢复了原来的污秽的状态。所以由于佛的神力加持，才能够让这个愚秽的大众暂时见到。你要长久的见到，一定要修行呢，啊，暂时见见而已。那这个问题，众生的看到的不一样，他的业感、业罪业所感 清净的刹土变成污秽。啊，那这个佛力的妙用就在污秽的当下，它就是净土。啊，这就是《法华经》有如来受量品，讲这个释迦牟尼佛来我们这个世间啊，作佛已经不是几十年的问题了，乃是无量沉淀劫沉淀劫早已实成的一尊古佛。啊，是为了度众生故，示现涅槃，真实的是没有涅槃。啊，于是在这一品的记述里面讲，于阿僧祇劫常在灵鹫山，即于诸佛诸处处，众生见洁净，大火所烧时，我此土安隐，天人常充满。你看，这个佛释迦牟尼佛古佛再来，在无量阿僧祇劫都在灵鹫山讲法，常在就是没有间断的，就在灵鹫山讲法。这为什么智者大师得法华三昧，就在定中见释迦佛还在灵鹫山讲法华经呢？啊，并且佛同时也分身到他方诸刹土示现八相成道，啊，这是华严经都已经显现他在他方世界以什么样的法去教化。啊，所以那你看，就同样的在灵鹫山，那我们这些业力凡夫到成住坏空洁净的时候，整个的啊，由水灾火灾风灾，整个的我们的这个南阎浮提啊，乃至整个娑婆世界大火焚烧，大火焚烧，那是不是佛在灵鹫山的佛看到大火来了赶紧回避呢？啊，他没有回避，那个火是你们众生，是众生恶业所感的业火，但是佛所住的那个刹土还是很安隐的，因为他住在常寂光土。啊，在常寂光土，这个风灾火灾水灾跟这个土没有关系，不受影响。而且就在这个土里面，天人常充满。啊，十地菩萨为天，三十贤位菩萨为人。哎，他就在这个常寂光土又示现为教化菩萨的啊，十宝庄严土，啊，也能够让这个修方便道的声闻缘觉，也能够在这个地方众生所游乐，啊，这就能够呈现方便有余土，啊，所以佛说我的净土不无衰无变，但众生看到的他烧光了，啊，实际上佛的土是安隐的，啊，所以这就是谈佛言属观集会。集会就是灵鹫山，我们现在参观灵鹫山好像你想象也就跟一般的山差不多了，但你想象那个地方无量的天人，无量的圣人在那里还在修行，还在讲法，我们两眼一睁和看不到啊，啊，所以这个境界不同，啊，这个用现在话来说，它跟佛菩萨跟我们不是在同一个维度的空间，它在高维空间，高次元，啊。我们的境界太低了，被这个三维空间所控制了，啊。 好，那请看第六。问曰：寒舍无余，悟无信唯心之大义，圆融无碍，无信唯心之妙义，奈何上至迷勤，未离慧业，则无唯心之土，何由尽耶？答曰：心垢土垢，心净土净，故维摩经云：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夫欲净其心者，舍净土之修法，他无能焉。好，这是第六问：何由尽会度离？就是用什么办法能够使我们娑婆秽土清净呢？啊，这个禅上人就问了，这个问也是跟上面的所铺陈的道理也一以贯之，啊，就是寒舍无余，就现在一念的心性和寒舍，就是寒农护舍十方净土和秽土啊，无有余法啊，我相信现前一念的心性之广大啊，那这就是所谓的是妙真如心啊，而且妙真如心圆融无碍啊，就是事和事之间没有障碍，一多相及，广狭相融，重重无尽啊，那由此我深信现前一念的心性的奇妙啊，这就通过上面的开显，他已经相信自己现前一念的佛心的妙用了啊。但他问题是奈何上至迷勤，就是虽然我相信唯心的奇妙广大，但无奈何我现在的境界还滞留在见识惑里面啊，迷就是指见惑，八识八识，勤就是思惑贪嗔痴慢疑的八十一品啊，这些见思惑如油如面啊，俱生烦恼啊，由这个见思惑使我们身口一三业造作种种的污秽的恶业，情不自禁的啊，你的无明里面有贪欲吗？贪嗔痴吗？你这无明贪心，你还能够造作什么样的净业善业呢？啊，所以它离不开污秽的业。既然是污秽的业，它感召的就是污秽的土啊！这个污秽的秽土也是我唯心所现呢。那我从哪里下手，能把我唯心所感得的秽土使它清净呢？啊，提这么一个问题。好，天都维泽禅师回答啊，这个回答也是大乘通途啊的一个道理了。心垢土垢，因为这个医报随着正报走， 你的正报的心念是够，就是有烦恼吗？啊，于是你这个污秽的烦恼的心所显现的土，它也是污秽的吗？啊，你清净的心才能显现清净的刹土。所以《维摩诘经》也是佛国品讲的啊，菩萨要得净土，就应当先清净其心。随着他的心清净，他所显现的佛土才能清净。啊，这个意思就是，你的净度是成就于净业，净业来自于你的净心。所以菩萨，你想获得净土，就应当清净其心，心净则所得的佛土净。他就表明刹土是由我现前一念的心所造的，啊，这种心土不二，就好像影子随形，你的影子是随着你的形体，你的形体正，你的影子才正，你的形体歪，你的影子才歪，啊，这又类似于响之应声，这个回响是根据你的声音，声音大回响就大，声音小回响就小，啊，你没有声音也就没有那种回响，啊，这都是谈因果的，这种因果的法则是丝毫不爽的，啊，所以有什么心就有什么土，那现在我们都是杂染的心。啊，所以就升到这个五浊恶世。所以你想升到五清的刹土，就要修清净心。啊，这就是谈你要使你现前的心清净。啊，心就像一面镜子，但这面镜子蒙上了很重的尘垢，使它这面镜子照天照地的功能光明不能显现，所以你的清净其心就是要擦抹擦洗这面镜子里面的尘埃，啊啊，那擦薄，慢慢的使镜子里面的那个体那个镜面给它擦干净，你自信的清净光明才能显现，啊，那这就是洗诸尘垢啊，啊，洗诸垢污显明清白，那就得要谈修行的功夫了。那这个方法怎么显现？啊，清净，舍净土之修法，这里就点出主题，要修净土法门，啊。那净土的修法就会在第七问里面三种修净土的方法，啊，如果你舍弃了这个三类净土的修行方法，啊，想用其他的法门来自净其心，那是不可得的，啊，那这个净土的修法是什么呢？啊，向下文长，有待来日。啊，愿以。